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到诗篇第90篇啊，上一篇90篇是关于死亡的诗篇，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诗篇91篇是关于生命的诗篇，也是属于弥赛亚救主的诗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啊，他的画像，他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说出了有一位能保护我们、赐给我们平安的神，这首诗篇很受人欢迎啊！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明白，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这首诗篇。很多人因着这个诗篇啊，蒙到神很大的祝福。刚才我们说到诗篇90篇啊，是死亡的诗篇。第一个人啊，就是亚当啊，可以说是第一个人亚当他的画像，在亚当里的人，人人。因为亚当犯罪，人人都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诗篇91篇是讲到主耶稣从天而降的啊一个画像啊，是一首救主弥赛亚的诗篇，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我们也看到撒旦他也曾经引用诗篇91篇，我们看到魔鬼他对诗篇也很熟悉。现在我们来看诗篇91篇1、2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这两段经文听众朋友太好了，句子非常的美啊。经文说到，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这几节经文所描述的人，描述一个人是描述谁呢？我们可以猜猜看，就是诗篇第一篇所描述的那位有福的人是谁呀？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圣洁的、无罪的。主耶稣永远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你我都是很软弱，有时候啊，我们会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但是我们常常不在那里。接下来我们看诗篇91篇的3到5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这几节经文也是太好了。曾经有一位士兵，他就用这几节经文，他说这是神给我的经文，因为这几节经文曾经使他能够平安地度过了战争。那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也不怕黑夜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曾经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士兵，他也说也带着这个经文在他的身上，他说这一节经文这是神啊赐给他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7、第8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听众朋友，这7、8、2节哈，这是我们神的儿女可以，我认为神的儿女可以应用这两节经文用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神让基督徒会经历到这些经文的一个真实性。这些经文主要当然是描述主耶稣弥赛亚，是指向他。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这样说，读诗篇91篇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到主耶稣救主弥赛亚，他是无罪的，所以主耶稣他没有罪，所以罪的后果像疾病啊、像死亡呢，不会临到主耶稣身上。 从任何的角度来看，主耶稣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因为主耶稣他信靠父神，他完全顺服，所以捕鸟人撒旦啊，就撒旦没有办法能够啊来控告主耶稣，抓到主耶稣的小辫子，瘟疫病毒也不能够临近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在天父灵毛底下受到保护，受到遮蔽，因为耶稣在父神的翅膀的印下，因为耶稣是一位完全的人，所以主耶稣他有避难所，因为耶稣一无恐惧，其他人的恐所遭遇的恐惧，任何恐惧都不会临到主耶稣身上。当时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也学习，要学习信靠顺服的功课啊，他们也同样的经历到神的保守与眷顾。但是虽然如此，但是我们都是罪人，会因为罪而死亡，所以有句话说我们的身体会因罪而死亡，这句话就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啊，他认为说这个经文，他说认为说这个经文，这些经文都适合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但是事实上啊并非如此。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全有罪，因为我们是尘土造的，而且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犯错误啊，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真相。所以我们人需要神对我们的管教，也需要啊我们的信心常常接受熬炼试炼。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试炼来临的时候对于我们是有益处的，让我们能够在试炼里面啊经历到神赐给我们的平安。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那两位士兵，当然他们感谢神啊，这两位士兵读到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他都领受到啊神啊给他们的祝福，在他们经历里面啊，他有这种真实的一个经历，神保守他们的性命。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九十一篇的第九第十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从这里我们看出这些经文当然是指向主耶稣，是描述主耶稣很清楚的。接下来我们看十一十二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听众朋友注意这两节经文，听众朋友大概你记得撒旦魔鬼曾经也引用过这几节经文，因为撒旦他知道这首诗篇是指向主耶稣，描述主耶稣的。魔鬼也很懂得圣经，魔鬼说懂得圣经，很多现在的神学家都不太知道魔鬼很聪明。但主耶稣受试探的过程当中，撒旦就说什么呢，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我们知道啊，魔鬼他很会引用圣经，这记在新约路加福音四章第十节，魔鬼也会引用圣经的经文为了达到他自己的诡计。但是我不认为魔鬼有资格来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因为魔鬼是乱引用经文，他有目的的。他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知道魔鬼他故意要乱用啊经文，他删掉了那个经文的最重要的目的。经文的目的删掉经文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他把这句话删掉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降世，他目的是做什么？就是要遵行父神的旨意，他要行在父神的道路所指引他一切的道路上。如果主耶稣他把石头变成面包了，如果主耶稣他又接受了撒旦给他的世界上的荣华，如果主耶稣从圣殿上跳下来，他就是行在神旨意之外。当然主耶稣胜过试探，胜过魔鬼的试探，因为父神的应许是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因为这是神给主耶稣的应许。在这个经文的十四节提到两个因为，这两个因为听众们要注意很重要。我们看诗篇九十一篇的十四十五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这位完全的人啊，主要他是完全的，他进到死亡的门里面，进到世上最黑暗的一个地方里面，主耶稣进入死亡，进到坟墓里面。可是父神是主耶稣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了，赐给他主耶稣荣耀。所以神经文说，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首诗篇诗篇九十篇就看见荣耀的主耶稣的一个画像。接下来我们要看诗篇九十二篇，标题是安息日的诗歌。那么这首诗歌赞美诗啊，是在弥赛亚诗篇之后啊，说到赞美神、敬拜神、叫渴慕神啊，这是安息日的诗篇，目的就是要赞美神、敬拜神、渴慕神。这首诗篇的敬拜跟地上的圣所有关系的，在地上的圣殿里面有关系，也是指向未来，指向将来，将来地上的圣所就是圣殿会再一次建立在耶路撒冷，那么那些蒙救赎的百姓会在耶路撒冷那个新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敬拜神。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哪里敬拜的？那么今天基督徒我们敬拜的也许跟这些经文所说的意思相同，但是地方不一样。特别在新约我们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21节23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呢？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成为神国里面的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祭司的这个职分。祭司不是在地上的圣所我不是在属地上的圣所圣殿来敬拜他，而是我们要随时随地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九十二篇就是以神的荣耀，荣耀神开始的。我们来看诗篇九十二篇第一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听众朋友，你想要做一件好的事情吗？你想有真正生命的改变吗？愿意吗？愿意，好，你就要做什么呢？你就是要开口称谢神，不论你在哪里，你都要歌颂神的名字。接下来我们看九十二篇的第二节，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一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那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早晨称谢神、赞美神，在晚上也称谢神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信实。我自己在每天早晨就起来就是先称谢神、赞美神，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有时是忘记了在晚上要称谢神、感谢他。我习惯在一大早就称谢他感谢神赐给我新的一天，感谢神他要用他的慈爱来引导我进入一天新的日子。在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依然可以称谢神的是信实的神，因为他使我安然的度过一天。假如要靠我们自己度过一天的话，听众朋友实在太不容易了，能有这样的我们这位神我们实在我们基督徒太有福了，有这位神早晚都是他是信实的神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诗篇九十篇第六节，我们跳到第六节，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那另外一种这一节经文另外一种翻译可以说，愚蠢的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真理，也不明白神的慈爱跟神的信实。诗篇九十二篇也是指到千禧年的诗篇，也是指向未来，就是讲到将来敬拜的时候它时间是放在将来，是上放在安息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在安息日敬拜神，因为我们在礼拜天的礼拜日的第一天敬拜神。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在安息日他受害钉十字架，那么在 星期天的第一天，七天的第一天，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九十二篇第八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神，直到永远。至高是什么呢？是在千禧年的时候，神的名字就称为至高的神啊，这是应是一首伟大的啊千禧年诗篇。那么有些经文可以说是指向千禧年时间，那么有些经文也是回顾了啊，回顾在地上这个情况。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人被称为畜类，是因为人啊他行事不正，没有敬畏神，也不仰望神。就是说到有些人他以为自己是在仰望神啊敬畏神，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靠神仰望神，他们仍然是活在啊罪恶污秽的当中啊。他所以这里说到他是一种愚顽人，他心里面没有良善，他们听不懂啊神所说的话，神的真理。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无知的心就昏暗的，没有良善，听不懂神所说的话。畜类人是哪一种人呢？就是形容他是否认神的人，否认神的存在，他活的生活就像一个畜生一样，就像动物一样，像猪一样。很多人啊，生活的样式，他的生活就好像就像没有神一样，他们只知道啊吃喝玩乐啊休息啊工作啊，每天就是这样的哈。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人生，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去寻求神，知道说一切是来自神的祝福，他没有想这个事情，他就吃喝玩乐睡觉休息，就是这样他们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啊，这个经文就出现一幅美丽的图画。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棕树就想象征着基督徒在争神的得胜，香柏树是指力量，讲的人敬虔啊，就是讲到义人是与神同行的，与神相交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九十三篇啊，这是一篇很短的诗篇，只有五节经文。那么这个诗篇是夹在九十二篇跟九十四篇之间啊，是一首赞美诗，就说到君王要掌权了。这一首诗篇也是属于千禧年的诗篇，提到主耶稣再来做王的时候，他在地上掌王权。我们来看诗篇九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做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耶和华做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主耶稣将来他要做王，他用能力来做衣服啊，唯一就是一首很有意义的诗，就是讲到主耶稣他将来要掌管做王，管理全地，所有的反叛神的势力都会全部瓦解，地上所有反对神的人都会扑倒。接下来我们看九十三篇的第三节，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声，波浪澎湃。那就表示说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罪恶的势力全部停止了，撒旦已经的头被打碎的，完全失败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第五节，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一的。那这里说到看到一幅啊充满了欢乐一个图画，看到让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做王啊，这个的日子就是那个状况。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九十四篇了啊，从九十四篇开始到一百篇啊，是另外一组的诗篇，就是他们是一个连续的连续性的，好像叙述一件事情，就是连续七首都是荣耀神的诗篇，讲到国度的荣耀的诗篇，是庆祝弥赛亚主耶稣弥赛亚他要掌王权。那这些诗篇都是把主耶稣做王把他启示出来，就是在虽然是在大灾难时期的苦难会临到啊这些啊神的百姓，那些以色列渔民之后，主耶稣就要做王掌权，在全地上做王。所以我们看到啊诗篇接着要四十篇的啊都呼求公义的神，要他要以公义 临到这些恶人。那么就是讲到神的国度来临之前啊，就在大灾难期间，这些以色列渔民向神呼求的诗篇。我们现在看诗篇九十四篇第一节：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这里说求你发出光来，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把光啊显露出来，也祷告说愿主再来，就是这个意思，主要快要来了。那么主来了，他要按照他的时间表，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主什么时候来是按照他的时间表，不是我们的时间。主一定会再来，他会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会处理那些苦难的问题。所以现在啊，主对于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说，只要你牵着我的手，你活在信心当中，要知道深渊在神啊，神必报应，神一定会为我们每一个人伸张正义啊！因为深渊在神，神必报应，所以我们应当忍耐等候，活在啊信心当中，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也许听众朋友也说啊，我们心里面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神为你来平反。听众朋友不要担心，当主耶稣荣耀的再来的掌权的时候，神一定会为你伸冤，神会赏罚分明的。所以我们也等候在啊神主耶稣来做王的时候。因此我们啊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不可以记仇，因为伸冤在神，神必报应。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去报仇，这是啊神不喜悦，因为神会为我们伸冤，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所以我们把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难处要交托给主耶稣，因为伸冤在神，神必报应。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第九节：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这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在对愚蠢的人、对那些愚顽人说出警告的话。我们知道啊，神是灵啊，他不像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有耳朵有眼睛才能听见才能看见。那神不需要，因为神他什么事情神都知道。所以地上的罪人，他们常常以为说他们可以逃避躲藏神未来的审判跟刑罚，那这个实在是一个很愚昧的想法。其实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你我一生的事情神早已看见了，你所说的话神早已听见了。不但神看见了也听见了，他把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清清楚楚的记载在这个册子上。所以听众朋友，既然如此的话，今天我们怎么样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世人也是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把重担罪难卸给神。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我们认罪悔改，神的审判就会越过去，我们就会不再会受到神的审判，因为神的恩典，主耶稣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不然的话，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拒绝主耶稣的恩典，藐视他的福音的话，那我们只能自己承担自己的罪，将来接受神公义的审判。感谢神，你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可以期待我们将来与耶稣一同享受神给我们的荣耀。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藐视耶稣自己的话，藐视圣经的话的话，那么我们自己要承担面对自己的罪恶，要接受神的审判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在神面前，当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做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神面前随时做这样的决志，我们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期待我们将来与主同享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荣耀，免得啊，如果我们拒绝，我们就会要自己面对审判。听众朋友，但愿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就不需要面对啊神末日的对我们的审判。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九十四篇的十八节：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诗人说什么？ 甚至说他心里是不是有点担心啊，我可能会跌倒了，我更可能失脚了，怎么办？因为听众朋友，今天你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会犯过错怎么办？我该怎么解决我罪的问题？不要忘记，在基督里面，耶稣我们的救主，他会把你我重新扶起来，我们在神面前悔改，他会把我们扶起来。最后我们看诗篇九十四篇的23节，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在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那么这个诗篇诗人强调，神已经听了诗人的祷告，也知道神必定会审判恶人。那今天我们凡是已经归向主耶稣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所以基督担当我们的过犯，审判就会越过我们。我们已经知道啊，诗篇九十四篇23节是讲到，就讲到什么？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在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的时候，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所以这个诗篇用审判恶人作为这个诗篇的结束，也是对今天啊我们基督徒啊也是一种警惕。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但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也要传扬我们神是恩典的神，但是神也是啊审判人的神。啊，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我们的节目啊你有感受啊，有要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